星期二，商务部发布一项擬議的新規則，将限制中共的半导体行业从华盛顿提供的520亿美元补贴资金中获益，并限制受益的美国公司不能够和相关的外国实体进行联合研究，以防止联邦资金流入和应用于他国。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商务部星期二发布的一项擬議規則，旨在防止520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和研究资金被中共和其他的受关注国利用。它将一些半导体归类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级别，从联邦政府获益的美国公司将被限制投资于中共和俄罗斯等国的半导体制造业，并限制这些公司和相关的外国实体进行联合研究和技术许可工作。另外，这一规则涵盖了用于量子计算、辐射密集环境和其他专业军事能力的当前一代和成熟制程节点晶片。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说，这些护栏措施将有助于确保我们在未来几十年内领先于对手。彭博新闻社报道说，新的规定预计将限制一些在中国开展业务并且有望获得激励资金的公司，包括行业领导者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这个很可能会阻碍一些晶片公司在中国半导体市场追求增长的长期努力，同时亦令到中共难以在国内发展和打造尖端技术的能力。去年10月，商务部发布了新的出口管制行动，令到中共没办法获得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设备制造的某些半导体晶片。这些行动大为扩展了美国延迟北京技术和军事进步的努力范围。而商务部计划在今年6月下旬开始接受总价值390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补贴计划的申请。该计划亦为建设晶片工厂设立 25% 的投资税收抵免，估计抵免价值将会达到240亿美元。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说，随着联邦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压制银行业危机的蔓延，区域银行的存款外流量正在恢复稳定。他向市场信心呼吁，表示美国的银行体系仍然稳健，但一旦有其必要，财政部仍然会出手干预。下面请听报道。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表示，对于近来银行业的倒闭危机，在监管机构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之后，美国银行体系正在度企稳。但他强调，如果规模比较小的银行遇到存款滞提带来蔓延风险，就可能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以保护银行存户。近日随着银行倒闭潮引发信任危机，很多类似规模银行的客户纷纷撤回资金，并将其转入更大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被认为大到不能够倒，一旦他们面临危机，政府一定会出手救援。尽管这样，耶伦强调，在联邦政府采取相应措施提振信心并压制危机蔓延之后，区域银行的存款外流总量已经恢复稳定。耶伦在美国银行家协会华盛顿特区峰会发布的演讲指出，为了保护更广泛的美国银行体系，我们的干预是必要手段，同时相信多方采取的行动将能够减低银行倒闭的风险。他在演讲里面试图向银行家保证，财政部将致力维护社区和地区金融机构的健康和竞争力。星期一和星期二，美国与欧洲股市已经出现反弹，但分析师认为当前欧美的金融环境仍然不稳定，美联储估计仲是会持续升息，而且欧美银行发生信心危机的时候，虽然官方都会尽速救场，但银行资产减损和存款流失的不确定性风险都仍然存在，因此投资人的态度仍相当谨慎。 根据多伦多网络安全公司 Fairroot Security 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有30个州政府的网站中含有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所制作的网络追踪代码，显示出很多政府单位仍然在无形中帮助字节跳动公司搜集数据，资讯安全风险仍然存在大量隐患。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二引述 Fairroot Security 网络安全公司的新报告，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政府的网络设备中仍然有大量的应用联系。多伦多的 Fairroot Security 是在今年1、2月份收集了这些数据。该公司在检查3500多家公司、组织和政府实体的网站之后发现，TikTok 母公司的追踪账数出现在美国27个州的30个州政府网站上，其中一些州的州网络和设备上还已经停止使用 TikTok。 网站管理员通常在政府网站置入这种账数，以帮助衡量他们在 TikTok 上购买的广告效果，这个有助于政府机构确定有多少人在该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看到了广告并采取相应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些代码的存在意味着美国各州政府无意中参与了这家外资公司的数据收集工作。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两党议员都已经多次表示，这个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人的个人私隐造成危害。目前 TikTok 的资讯风险不单止在美国受到关注，上个星期四英国成为另一个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西方国家，理由亦是担心这款影片分享应用将导致安全问题，包括欧盟的执行机构、加拿大和印度亦都已经采取了相关的防范措施。在这个星期二，意大利的竞争监管机构亦都开始对 TikTok 应用展开调查，说该公司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以保护年轻用户不受其所讲的教唆不良饮食习惯、自残甚至自杀的影片影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谈之后签署联合声明，强调通过和谈解决乌克兰危机，不过没有迹象显示双方在乌克兰议题上获得外交突破。美国政府亦不认为习近平和普京会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有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下面请听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一年几，至到而家中共仍然唔讲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亦唔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1号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之后，签署咗中俄两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嘅联合声明。两国领导人仲签署咗十份经济合作文件。俄罗斯官员仲话，双方正喺度推进建设第二条管道嘅计划，将西伯利亚嘅天然气输送到中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星期二喺白宫表示，中共系喺度对俄罗斯有关俄罗斯同乌克兰冲突起因嘅宣传鹦鹉学舌。美国政府并唔认为习近平同普京会晤会对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上的盘算产生重大影响。柯比说，我不认为两个人的最新会晤能够让我们对乌克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抱有多大的希望。柯比在习近平和普京会晤之后说，中共如果想在乌克兰战争扮演建设性角色，就应该敦促俄罗斯结束侵略行动。华尔街日报先前报道说，习近平在访问莫斯科之后，预计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的首次通话。泽连斯基星期二下就说，他已经向中共提出沟通请求，正在度等候答复。外界关注习近平届时将会同泽连斯基讲乜嘢呢？ 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对本台话：我觉得佢会强调系停火，然后可能暗示乌克兰话你要停火，你就系要满足一啲普京嘅条件，因为佢喺同俄罗斯嘅公报里面有一点，佢提出一个好诡异嘅概念，叫做你嘅安全唔能够影响到人哋嘅安全。佢呢个讲法就系为咗要帮普京解套。就话普京去攻打人哋屋企系被逼嘅，所以呢佢可能会同泽连斯基讲，你要諗下点解人哋会打你呢，就系、是、有啲一贯中共式嘅颠倒黑白，但会讲得好漂亮，所以我认为唔会有乜嘢成果。赵君索话，真正有诚意调停嘅人会喺两边积极嘅穿梭沟通，甚至后续提供场地让双方见面协商。西方官员对中共的外交提议亦不抱希望，起码在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对和谈都没有表现出浓厚兴趣，因为双方都在战场上争夺战果，乌克兰政府亦在这为春季反攻做准备。以上的这一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报道的。美联社调查报道指出，去年12月中共没有做好准备，就延松绑先前严苛的 COVID-19 病例清零政策，导致至少多达20万至30万中国人枉死。下面请听报道。美联社21号报道指出，中国在病毒最容易传播的冬季来临之际，突然重新开放，好多年长者没有接种疫苗，当地药局未准备抗病毒药物，医院亦冇足够嘅物资同人手。有估计显示，如果依照专家退场计划，原本可以避免多达20万至30万人死亡，包括前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嘅员工、专家同政府顾问等20几位受访者，以及美联社取得嘅中国官方机构内部报告同指示，亦都证实咗上述估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学家张作峰话，如果中共政府真的早有退场计划，好多事情都不会发生，好多死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中国 COVID-19 染疫海啸导致死亡病例数可能高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不到9万人。根据香港大学的计算模型和科学家估计，中国如果有更完整地接种疫苗，并且储备抗病毒药物，至少能够多挽救20万至30万条人命。据报道，中共领导层其实在2021年年底就开始讨论应该怎样解除防疫限制，到2022年3月，顶尖专家亦向中共国务院提交了逐步退场的详细建议。不过2022年3月上海爆发疫情之后，相关讨论陷入沉寂，亦促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下令封锁这座城市。报道说，严苛的清零措施，北京镇压异议，亦都导致科学家不愿意公开反对党的政策路线。等到上海疫情获得控制，距离中共20大只是剩下几个月的时间。这个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寻求取得连续第三任期，被睇作是中国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会议。这段期间，北京仍然坚持对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实施大规模检测和隔离。不过随着中国各地反清零的示威和游行爆发，长期清零导致工厂陷入混乱，好多中国企业倒闭，社会出现动荡之际，北京当局突然屈服，让武汉肺炎病毒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席卷全国，并造成致命的后果。中共疾控中心后来估计，在短短6个星期内，全国有大约 80% 的人超过10亿人染疫。不过根据一位前中国官方媒体记者取得的外泄指令，即使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中共当局仍然下令官方媒体设法转移外界对中国突然重新开放的批评声浪。 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